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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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今天接着讲《佛说甚深大回向经》。上一次讲到了回向，这一段才真正的是点题。前面讲的都是如何做功德，做功德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做，一个是恭敬供养诸佛菩萨能成就自己的功德，第二广度众生能成就无量的功德。那我们成就了无量的功德，这些功德将来必然有果报，所以我们现在积功累德属于种因，将来会有殊胜的果报属于果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发愿，希望将来自己得到了这些殊胜果报的时候，这些果报用来干什么呢？先发誓，先定好。你注意哦，自己这一念可以通三世，你发了这一个清净的愿力，可以规范你将来的命运。如果你不发这个愿，将来得了果报，也许会拿这些功德去做坏事。而现在你先发个愿，这个愿力啊，一直到无量的未来也可以约束你的身心，你的这个清净愿力可以叫你不会走到邪道上去。所以知道这个回向的重要性了吗？也就是相当于这么说，现在刚要赚钱的时候，自己就先说好发誓，将来赚了钱我一定做好事。其实你真发了这个愿，将来真赚了钱，因为发个愿的这个清净愿力啊，那个惯性还能使自己忘不了这个善愿，很关键啊。我们不是一直怕自己堕落吗？很多人都担心，万一我如果退转了怎么办啊？这个甚深大回向经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学佛不退转，因为退转都是将来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将来咱们控制不住怎么办啊？现在知道怎么办了吧？现在可以控制未来，现在可以决定未来不退转，所以你现在就发愿，将来有了殊胜果报，一定用来修行了生死，这些殊胜的果报一定用来帮助无量的众生成就解脱的佛果。还是一句话，这部经讲的是甚深法义，万法唯心造。不仅仅我们现在的一举一动是你的心所造，你的未来也是你现在的心所造，所以现在可以决定未来的，这个很关键。人中的每一念它都有个惯性，即使到无量一劫之后，这个惯性还可以推动你完成你的愿望。同样大家要注意哦，如果你要发一个恶愿呢，这个恶愿也可以跟随你无量劫，很可怕的啊。所以佛教说要忏悔，就怕自己无量劫来也可能发过一些恶愿。依佛教来说，通过你的遭遇就能知道自己过去做的善因多还是恶因多。像我们既然遇不到佛陀的正法，仅仅在相法当中，那就说明我们曾经还是危害害果三宝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忏悔。既然我们生生世世也接触过佛教，也种下一些善因，现在还有很多的习气毛病，那就说明我们的心一直没有受到约束，一直没有愿力 护持。所以我们现在发愿，就把这个方向定好，那么将来就不会走到邪道上去。所以说我们修行所得的一切功德果报，要发愿拿来与一切众生共享。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词语，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分享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人的本色。将来你得到善报，一定要和众生分享，希望大家都得这个好处。对了，咱们经常都知道发愿都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所谓的这个功德怎么庄严佛净土啊？还是你做的这个功德将来会有果报，你的果报用来干什么呀？用来庄严佛的国土，用来帮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度化众生。你看就要发这个愿力，你真发了这个愿力之后，将来你得到善报，你一定会想到了去弘法利生。所以现在可以决定将来，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都是在现在一念间。你现在要能做主，这样你的未来才能做主。当然了，你现在能做主也就说明什么呢？你过去修的也好，也发过类似的这种善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现在你这一念，就说明你前世曾经修过这样的法，修得很清净。那你现在又加强了一念，你的未来绝对就不会走到邪道上去。我们也不必要用神通观察过去，我们也不用用神通观察未来，只看你现在的一念，你就知道自己的过去修行精进不精进，你也知道自己的将来堕落不堕落。因为未来我们做不了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行只能现在做主。但是你现在做了主，那么将来也能做得了主。并且你发愿自己当来将来得到的一切殊胜果报都和众生分享，并且一块儿成佛，那么你注意哦，将来你的财富还真用不到邪道上去。人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，大家注意啊。比如你真发了这样的愿，如果有做坏事的人想拿这个钱，可能拿不走，他就有障碍，他遇不到你。说不定他真想骗你，拿了你的钱做坏事，可能路上他出事了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啊。在佛教里也讲过类似的方法。根据佛教来说，比如说阿罗汉要打坐入定，要入定三个月或者三年，万一这个时候有坏人来害他，或者有动物经过，万一伤害他怎么办？或者来了小偷把他的钵盂什么，当然出家人没什么东西了，也就偷个钵盂，三衣一钵嘛，三衣他穿着不好偷，也就偷个钵盂了。对了，那万一这个钵盂被人偷走怎么办？哎，佛经讲到过这个的。一般这些人要打坐之前先要作揖，作揖就是发个愿，也就是心里想一下，我要入定三个月或者三年，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小偷能偷我的东西，没有野兽恶人能来危害我，没有各种灾难能伤害我。他发了愿，发了愿之后再打坐入定，你看吧，就没灾难。还有一种方法， 另一种方法更高一点了，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随身携带的，比如钵盂，你不发个愿也行。为什么？从人心里就知道这是我的。你要想到保护的话，即使没说钵盂，你也得肯定忘不了这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不发愿维护钵盂，因为它本来属于你的。比如说，如果别的东西不属于你的，你要打坐入定了啊，属于你的，你发了这个愿，可能小偷拿不走，但是不属于你的可能会偷走。那这一类必须怎么办呢？你要专门发了愿，比如说不属于你的一样东西，你想保护，你就发愿，在我入定期间，这样东西不会被小偷拿走。到那时候就没小偷来。你也不要为什么不来呀？他改变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改变的心识，改变的缘分，别做那些研究。就这样，你只要发了愿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小偷就来不了，或者小偷就想不起来偷，或者小偷那天生病了来不了，或者那天小偷他就不喜欢工作，不管怎么烧，你或者走到半路突然，跌了一跤，爬不起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别研究这一个，这是佛法的一个秘密啊！你发一个清净的愿，你不用管过程。你就要那个结果就可以，这是很奇怪的。所以人的愿力不思议。当然了，像这些能入定的都是阿罗汉菩萨圣人，他们有这个心力，我们现在力量不够，可能你要这样做也力量不大，但是不要紧啊，你要经常清净修行，把妄想烦恼执着去掉，可能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容易成就。可能比如你出门了，你想一下，我家里不要来小偷，小偷就来不了。但是现在人修行不到恐怕不行啊，所以修行要精进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发愿了，将来我得的果报只和大家分享，分享干嘛呢？成佛，不成佛的不能用，谁也不能拿我的这个财富去做坏事。你这个发愿是很有必要的，别人是有可能利用你来做坏事。你现在发，先发这个愿，将来你看他想做坏事的人就没办法遇到你。所以说人现在的一念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。并且你这样发愿之后，确实就能遇到很多因缘，很多众生可能因为学佛而和你结缘，你也能帮助无量的众生学佛以至于成佛。你想想那个功德多大，你就相当于培养了无量的诸佛。所以为什么说甚深大回向经功德无量啊？你做了一点的善业，你拿着的善业将来所得的果报用来帮助众生成佛，那众生成佛那就相当于你培养出来的。所以会做生意的人应该想这一个，这一个非常好啊！我培养几个大款。我这个人呢，好像做生意不灵光，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啊，我鼓励别人好好做生意，我拿钱资助别人发财，我看中人有能力，我看好他，我就支持他，说不定人家真成富翁了啊！并且你培养了很多富翁，你想想，你也就不缺钱花了嘛。所以发愿把自己的功德用来培养众生成佛，你想想这个功德多大，不就相当于自己不会做生意不要紧，我帮助别人当富翁。你想想到那时候每个富翁都要感激你啊，稍微分你一点就够了啊。哎，这一个是个秘密哈，是个秘密。谁想发财就发这个财，这个生意最好做啊。我们现在弘法利生帮助别人成就，都相当于在培养诸佛呀。那人家这尊佛成了，就得有你一部分的功德， 你这么一想就知道回向的重要性了吧。所以说做了任何一点微小的功德善事一定要回向。今天接着往下讲，明天菩萨做如是回向者，是为菩萨少修善本获大果报，多做功德福报无量。佛陀说，明天菩萨如果行菩萨道的人能这样做回向的话，这就是菩萨修非常少的一点善业，将来就能得非常大的果报。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心，都是想着不劳而获，或者是众医得万报。佛陀真的慈悲，要别人问我，我可能说你太贪了是吧，但是佛陀不会说，佛陀智慧高，佛陀说没关系，我有这个方法，你想不劳而获是不是啊？可以啊，我教给你啊。哎，这个方法好，不劳而获挺好。佛陀说不要紧，你培养几个大盘呢，叫大盘地你赚钱呢。我们都想成就功德，做功德也不容易是不是，挺辛苦的。像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心修行行菩萨道，那是做功德，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，太辛苦了。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哎，你培养几个佛，叫那个佛替你做功德。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。但是佛陀说这是对的，你可以这么去做。严格来讲，你的功德就等同于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不是七佛之师或者一切诸佛之师吗？你现在就培养不学佛的人去学佛，去解脱，去发愿，你不就是众生成佛的老师吗？我们不用祈求文殊菩萨拯救自己，你现在直接学着文殊菩萨度众生了，你说哪个功德大？所以我一直讲，大家不要做乞丐，你要做富翁。我们学佛，佛陀教给我们要布施嘛，布施就是自己有钱给别人花。但我们现在学佛，为什么老师教的你有钱来给我点花？老师倒是要饭呢。我们佛教的精神就是奉献，我们自己要培养出能力，修正出无量的功德，然后回向给一切众生。如果人人这样回向，我们人世间不都富裕了吗？结果我们现在人人都想着要饭，自己不愿意干，哎，佛菩萨你给我一点，都要，一看一群要饭的，这个佛教怎么能兴盛呢？你怎么成佛呢？我只听说过诸佛精进修行，大愿大力而成佛，没听说过诸佛是要饭成佛的。啊，我们看看佛陀的本生本世故事，有没有佛陀见了诸佛就给要这要那，最后佛都给他了，他成了？没这样的，都是佛努力修行，广种善因，所以现在才能得无量的果报啊。我们为什么把佛教的根本给忘了呢？你本来可以做富翁的，你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乞丐呢？即使你现在功德不多，钱财不多，你也可以学着做富翁嘛。我们可以先培养富翁的一种品行啊。所以说你看这部经很重要，我们一想到如何成就无量的功德呢，求佛菩萨给呀。但是你看佛经，佛陀没说过叫你求佛给你功德，佛陀说你可以种啊，你做一点儿善因，以这个善因得到殊胜果报，回向给一切众生，你这一念心量广大，那么就能成就无量的功德。所以功德是这么来的，功德是你种来的，不是你要饭要来的。我们现在佛教很衰败，就与这种乞丐文化有关。 我们要提倡富翁文化，我们要提倡奉献而不是索取。人人奉献，社会上都没有穷人了；人人索取，这个世界都是穷光蛋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想获得无量的果报，你要根据这部经来修。所以这部经这么短，讲的道理太深了。我们现在佛教不正好违背佛陀的教戒了吗？所以说这部经值得我们反思。你看这么短的一部经，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了，大家不要怕重复，佛经不怕重复。其实佛陀讲的法也是一遍遍重复，从各个方面给你讲，跟你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来听这部经，也就相当于强化训练，一遍遍的强化，就像念咒一样，是不是？只是师父念咒你没听，大家很聪明啊！哎，师父来，你念咒，师父该念咒喽。嗯，我们以这种心来做回向的话，你手一少修一点的善因，将来都能得到无量的果报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善本呢？我讲过很多次了，什么叫善本啊？善的根本，善的根本在哪里啊？在心呀、啊！一切善从哪儿生起来的？本就是根的意思，善本就是善生起来的那个根。你说善从哪儿生起啊？从心呀、啊，这个回向是不是就是一个心念呢？所以回向就是善本，善本就是你想行善积德这一念，这是善本。你只要发这么一点的心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念头，很简单吧，你就得无量的果报。这个方法，这个秘密啊，佛陀已经把做生意的秘诀都教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绝对是传家宝。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就无量的功德，也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，抓住了善本。我们可能光修善，不知道找到善本。我们找到善本，这个善本就会出生无量的诸善。所以我现在平常善心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你有善心不怕没有善行啊，对不对？你这种善心肯定一举动都利益众生，这都是善行啊。那如果这样多做功德呢，你这个心愿与法界一切众生共同成佛的心来多做功德，那么将来福报无量，数都数不清。佛告明天，是菩萨成就无量功德时，持是功德回向无量智慧。又供一切众生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一定好好读，它有层层递进的关系。第一步，我们先修身口意的爱，这种爱心修好之后呢，你会有各种行为来利益众生或者供养诸佛，那么将来会成就无量的果报。成就了果报呢，你要发愿，愿与法界一切众生共同运用我的这些功德，来享用我的这些功德，享用我的这些福报。比如说你布施，将来会有钱，你的这个钱你想着让一切众生都来用，用这些钱来成佛，你这么发愿，那么将来就会有无量的果报。你成就这无量的功德， 还要怎么办呢？你注意啊，因为无量的功德将来会有无量的果报，不是容易叫人堕落吗？对不对？太有钱了，人可能贪恋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还有一种回向，前面那种回向是把自己的自私心回向掉，回向一些众生，叫自己心量广大的。下边这一句佛陀讲的呢是什么回向呢？就是回向让自己放下对这个功德的执着，因为你执着了功德生起傲慢，或者贪恋功德，享受光享受这些功德果报而不思进取，就容易堕落。所以现在就要给自己念咒，永远不要贪恋。这就是成就了无量的功德，成就无量的果报，怎么办呢？要回向无量智慧。为什么要回向智慧呢？你们要经常听我讲法应该明白了，智慧不是聪明。为什么成就了功德要回向智慧？啥意思？智慧是放下的意思，我讲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大家注意，在佛教里智慧是特有的一个名词，不是咱们世间人讲的你很有智慧哦，你很聪明，学习好，这就是智慧，这是世间人的智慧。从佛教来讲，智慧就是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不贪恋，不执着，对，解脱，对，解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解脱。你能把功德对你的这个缠缚累赘也能放下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你成就了功德，这功德不是会有果报吗？果报太大的因为贪恋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向智慧。意思也就是说，回向我有了这功德，我千万不要贪恋功德，不要因为我做了功德而堕落啊！本来做了功德是好事，是不是？本来帮助自己成佛的，功德太大了，如果有一个恶念利用来做坏事，那一下子堕落更厉害啊！这个问题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，这叫结三世佛愿，今世努力修行，下一辈子有无量的果报，有了果报，万一利用果报一做坏事，没那个功德还做不大坏事呢，这果报太大了，做的坏事危害更大，坏了将来可能下地狱。如果没做那些功德，想害人害不了，他可能有点小恶报也下不了地狱，对不对？可能功德越大，将来果报越大的时候，越大之后没有智慧来摄持，就可能做坏事，那么堕落的更厉害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大家听出来了吗？学佛是很可怕的，学佛确实可以叫人成佛，想没想到学佛也可以叫人下地狱啊！我们行善积德这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行善积德也是可怕的，你修不好也可能下地狱。所以学佛一定是战战兢兢的学，一点心发错可能就要倒霉啊！千万不要认为学了佛，佛就给你打了包票，只有好没有坏，不可能。啊，不学佛，不敢做坏事，也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做坏事，也没有这么多的功德做坏事，即使堕落，可能堕落的轻微。你成就的功德越大，能力越大，将来祸害也大，危害也大，你不堕落更厉害了吗？是不是很可怕？我越学佛，现在反而觉得学佛很可怕。就像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的，你们知道各种魔是怎么来的吗？魔都是咱们佛教的魔都是学过佛的，并且你修什么法来的那个魔一定是修过这个法的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一种法都可以叫人成佛，也可以成魔。你好好修了就成佛了，不好好修利用这个法来做坏事了，他就成魔了呗，这很简单啊。佛法就是一把刀，众生呢可能就是拿了一个小西瓜刀，捅人也捅了几个。佛陀呢伟大，来给你一个青龙偃月刀，哇，厉害了，像官儿爷一样了哈。 那这一刀砍下去，那就不是一个西瓜刀的威力喽，可了不得。你要用这个青龙偃月刀保家卫国，功德无量。如果你用来做坏事，你杀人也多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我觉得很可怕的。但是我现在发现问题，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很多人也念个咒，也学一部经，一听说这个经有功德，非常激动，念，光想着求这个功德。关键是他没有按照经中说的净化自己的心灵，结果变得很傲慢，还有了发恶愿。但是注意，他读经确实他就有功德，即使恶心读经，毕竟和佛教结缘了，他也有点功德呀。结果他不是按照佛陀说的求解脱，他可能以此想着做坏事，那这个危害就大了，结果就可以成魔。现在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心不好，但是他努力做善事，我都害怕，我害怕这些人将来成魔。这样的人很多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这里就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因为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基本大家都知道。他现在把家里的钱几乎全用来供养三宝了，他家里原来很有钱，现在穷的几乎都过不下去。但是呢，人家劝他家人就说，孩子不要怕，咱家现在虽然穷，但是我们都把钱相当于存银行了，寺庙就是银行呢，咱们将来更有钱。哎呦，他这个说法也不见得有错哦，确实是这样，真用心去做。但是这个人修养很不好，他接触外道，脾气还大，还发恶愿，骂一句人，给骂别人竟然可以把人骂死，人真正的死掉了。这个人脾气很大，他还发愿，你看我今世做了这么多的功德，我发愿下一世做国王。哎呀，我听了很害怕。
那就等于是一个反的回向，那个回向。
对，他这个回向是很可怕的，他性格不好，脾气不好。他没想到学佛是修好自己的性格脾气，
对对，
这个人非常坏，非常不好。经你只要还敢跟他骂架，他给你骂起来没完，非得骂得你受不了，他真能把人骂死。我不说了啊，是不是有个居士叫他骂死了，就叫他骂死的。
道德比较差，
道德修养太差，现在我都不见他。结果他做的功德真的很多，他不是求解脱，他发愿下一世做国王。这个人如果真做了国王，你想想，他能今世就能把人骂死，下一世不知道他害死多少人，我觉得很恐惧的。大家学佛，你们想过那个恐惧吗？还有些人学佛，学了一点觉得了不起了，觉得我只要读了这部经，我生死就已经了掉，忤逆蛇都能消掉，我现在还不是忤逆蛇，我一定不会下地狱。然后他就放纵危害佛教，诽谤一切人，诽谤一切法，这样的人也有吧。我一说，我还没提具体的事例或者哪个人呢，大家都点头了。因为最近大家见了很多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提名字了，大家心中都有数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不学佛之前还很规矩，因为害怕因果，害怕报应，害怕下地狱，做人真正的是小心谨慎，战战兢兢。现在学佛觉得我成佛了，我明心见性了，我功德多大，我这个咒念了多少遍了，我一定了生死了，开始诽谤，开始攻击，开始做一切坏事，原来不敢做的坏事现在都敢干了，原来怕下地狱，现在我成佛了，我不怕下地狱了，我也不会下地狱了，开始什么坏事都敢干。这种人如果今世坏事做绝，至于下地狱还好，就怕功德太大，做的坏事又不是太多，他又不下地狱怎么办？下一辈子还是 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佛经讲过这句话吧？从佛经讲那句话，你也就知道福德有的时候也很可怕呀。那些坏人做坏事为什么不马上得报呢？都是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前世做的福德太大保护着他，他做坏事不能马上遭报，然后在没遭报的那时间他做的恶更多，危害更多的人。我怎么越学越觉得学佛真的很可怕，如果你发心不对，你宁肯不学，不然的话你会危害世间，你会成魔。所以说这个甚深大回向经就非常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好事之前先给将来定好目标，我做了这些好事绝对不能做了坏事，我绝对不能叫坏人利用我的这个功德做坏事，我也绝对不要去做坏事。
对对，很关键，
一定要发这个愿，万一一转世人可能就想不起来，但想不起来不要紧啊，你今世发这个愿，它那个惯性会推动着你不会做坏事，这就叫不退，不退转，不退转就这么来的，就是你这个愿力太坚固了。我光做好事我就不做坏事，我光利众生不伤害众生，我永远维护三宝绝对不危害三宝，你发了愿将来他就有这个力量，你从心里他就不愿意说三宝的坏话，也不愿意危害别人。所以说这部经是一部不退转经，你学好了可以叫人不退转的。你现在看你的心退转不退转，你的心如果绝对不退转，那你以后也就不会退转了。对了，你现在不退转说明你前世也修得好不退转，那你今世不退转修得更好，将来更不退转。所以将来退不转不退转等将来就晚了，得现在做到。对，就像有人问我师傅我睡着了怎么用功，你睡着了还用什么功啊？睡得昏天黑地你怎么用功啊？想用功白天用，睡觉就好好睡觉去，折腾什么呀？
还有那个写《涅槃经》里边写叫正念而眠。
对对对，
睡觉之前先正念。
哎，
对
对，也是睡觉之前先正念，然后它有这个正念有个惯性，睡眠睡梦当中也就不会想乱七八糟的了。你白天胡思乱想，睡觉之前胡思乱想，你问师傅我睡着了怎么不胡思乱想？你怎么做得到？连师傅都做不到。有的时候你好比我白天见的人多，做的事多，说的话多，有的时候睡眠就不会太好。谁都没办法，这个它有个惯性。所以白天好好修，白天修好很清净了，你看你的梦绝对也清净。这和你想掌握未来不是一样的吗？你白天想掌握梦境，那和就和现在今世想掌握未来是一样的。
对，这么短时间一样，那么长也一样。
对对对，你现在能控制，将来也能控制。
一年，
白天能控制，晚上也能控制。啊，所以看好现在，修行就是关注现在。你现在没有修行好，你想着我将来肯定好，将来说不定哪一天我见到一个什么什么高手我就学习好，这都没谱，这是看武侠小说看多了。看的大概就像杨过一样掉到一个山涧里遇到一本书然后就成大侠了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。所以说就是因为人做了功德会有无量的殊胜果报，人如果贪恋果报容易堕落，所以你成就了无量功德的时候一定要回向无量智慧，智慧换两个词就好办了，就是放下。做了功德回向什么呢？回向放下。这个好理解了吧？做了功德不要贪恋功德，明白这点儿，也就知道为什么佛陀经常讲三轮体空的布施啊，就是怕你贪恋这个功德。像我们今天路上不是也谈的问题了吗？为什么佛陀讲我们布施的时候不要想到布施的人 不要想到能施的人，不要想到能布施的人，也不要想到我布施了多少东西，也不要想到我布施了谁利益了谁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想，哎呦，我布施了很多东西，我做了很多功德呀，坏了，他容易傲慢，傲慢心一起加强我执，人慢慢的恶念就会升起，就会堕落。所以要把这一念放下，放下的就是这一个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做功德了，要把它放下。还有，或者想到了，你看我捐了多少钱，你想到那个钱数，一捐的多，自己又会傲慢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也障碍自己。所以，哎呀，做了等同于未做，不管布施了多少东西，就相当于没布施一样，心里不要存这个事儿，你就不会骄傲了，不会傲慢了。或者呢，有些人布施完想到了，你看我帮助你，我给了你这么东西，你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还对我不好呢？你看，你要一想到你利益过别人，万一人家一个脸色对你不对，你可能就受不了，你会生气，
生烦恼啊，
会生烦恼。所以把这件事忘掉，帮助了这个人，这个帮助了就过去了，这个事不要再提了。只要别人得到好处就行，你也不要提回报，甚至不要提一句谢谢的回报，也不要提别人反过来帮助你的回报，不要求。你求回报，万一人家不回报，你会很难过很失落，恐怕你以后都不愿意布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把这件事忘掉，你布施想利益众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已经利益别人了，人家得好处了就可以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
对，
什么都不要求。你布施的时候也挺高兴啊，你布施的时候就在学菩萨道啊，你已经成就了自己了，在那一刹那你就是菩萨，你已经得到果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果报是世间任何一种果报不能代替的，你就求这个就很好，因为你利用这个布施行为培养了自己的善心善行，培养了自己的能力，培养了自己的性格，就很好了。不要再求别人的任何甚至语言的回报，这样你心里把这事全放下，轻松自在，这样就不会把行善积德当成一个造业的机缘。本来行善积德是好事，结果你要贪恋了这个功德，可能就成罪故。你从这儿就能知道这个回向是不是非常重要。
嗯，
我们做了任何善事一定要回向，不回向，有的时候大家想想，大家想想，你做完好事的时候心中有没有一点，嗯，看我做了多少好事啊，有没有？咱们悄悄的，咱们不说公开说了，悄悄大家想想有没有，很容易有的，连师父我偶尔可能想想也可能会有。但是呢，确实我能反思快，我做了可能做了善事，有的时候也会教他，你看看我做的多好，会有的，也会有，但是我马上会反思。对了，一句佛经说，这样想很危险的，容易叫自己造恶造业，所以我要放下，要谦虚，这是一个反思，很难做得到。人做了善事很容易贪恋这一点儿行善积德的感觉，
对对对，
然后拿这个感觉欺骗自己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本来是好事，这样子容易成个坏事，本来可以让自己解脱的，结果可能容易叫人堕落。严格来讲，你明白这道理就知道，回向比你做善事还重要，是不是？
嗯，
非常重要。所以说，做完事善事一定回向，并且还要如法的回向。
还有那个世间法有一个根本，
对，
我要给公家做点买卖， 老以为是我自己的，给自己占有了，就容易出问题。
对对对，
我得赶紧想，这是公家的，赶紧拿回去。
是是是，就是就是，对的。所以学佛就这样，时时反思，时时反省。我们学佛不要唱高调，学佛最起码得为自己负责吧。你学佛之后一定要解脱吧，你要小心谨慎。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成就了功德一定要回向无量智慧，也就做了功德等同于未做，有了果报等同于没有果报，心里空空的，永远谦虚，永远谦下，永远谦和，这样人就不会起恶念，做恶事
造业，
就不会造业，那么将来就不会堕落。所以这个回向太重要了。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做善事比较积极，回向偶尔也能回向回向，但很多时候可能都忘了。你回向无量智慧之后，你注意啊，你发愿能成就这无量智慧，将来就能成就无量智慧。还是说现在就在修未来，你可能发一个要成就无量智慧的愿，将来就可能成就无量智慧。这样的故事也讲过很多啦。现在一个愿很重要的，过去诸佛往往都是遇到一个机缘，看到别的佛菩萨有什么样的功德，他就发愿要成就功德，最后他就成就。这一个愿不可思议。你发愿回向无量智慧，你会得无量智慧，能放得下。但这个智慧注意哦，你还要再回向吧，你看这个回向一层层回向，一层层深入，又供一切众生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有了智慧，光你自己有能行吗？你想着我能有这些智慧，我能放下这一切，我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放得下，那么将来你见的众生可能都具有这种智慧，你遇到的恶人就少，恶缘就少，多简单呢啊！何乐而不为呢？其实这么说吧啊，我们现在是过去的一个梦，我们的未来是现在的一个梦，梦不就是一个念头做出来的吗？同样你发愿不是成就无量智慧了吗？这一个愿将来可能就成。你说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
提前预约了。
对，提前预约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做梦你想一件事，梦中整个就显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同样你看着回向无量智慧是一句话，这句话就相当于做梦的一个因，做梦之前的那一个念，结果整个梦显现的时候就和你这一个念头是完全相合的。其实梦就是那一个念头，
是就是一个念起，
就是一个念。你们要观察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梦就和我们现在脑子里动的念头是一样的。大家试试你现在脑子里想一些事儿的时候，感觉到有些影像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个和梦差不多的，梦就这么来的。人的现在脑子里冒的念头也是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，你看梦是不是也这样？
嗯，
一会儿一个梦，一会儿一个片段。
对对，
它是零散的，就是因为人的思维动得太快，所以现在你脑子里各种飞来飞去的念头和梦境是一种性质。所以说梦一个念头能成就一个梦境，梦境就是人的一个念头，明白这个也就知道未来就是你现在的一个念头，你就知道怎么创造自己的未来了吧。回向不就是在创造自己的未来吗？你回向无量的智慧，将来你就成就无量智慧。成就了无量智慧，你还要再回向，不要光自己有智慧啊，对不对？ 你有智慧了，周围是一群混蛋，你给了别人，你有智慧讲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懂，气都气死了。没有对手啊，是不是？
没听懂。
对啊，到那时候真是对牛弹琴了哈。你有智慧给别人讲谁都听不懂，郁闷死。看起来还得回向，不要光自己有智慧，希望一切众生都具有无量的智慧。但并且还有一个，你有了这些智慧干什么呀？现在立好目标，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有了智慧干什么呀？智慧要说是放下，放下肯定是解脱，但解脱有几种果位啊？可以成阿罗汉，可以成必知佛，可以成菩萨，也可以成佛。那你想成哪一个啊？这个回向现在先定好啊，先预约。嗯，别的不要，就要佛果。啊，自己将来就不会果遭逾屈，果遭逾屈就是绕弯子。你看，你这样发愿的话，将来能快速成佛。啊，
这跟你讲那个《僧伽大经》又对上
了。对对对，是啊。所以来说呢，这部经太经典，太精华了。啊，这每一句话你看讲的多美，成就了智慧。成就了智慧不能光你自己有，你要想着和一众生共有这些智慧，和众生共有的智慧干嘛呀？先定好就是成佛，别的不要。嗯，这个路子定的太明确了哈，上北京这张图纸先画好，就按着个走
导航。
对，导航定好，哪条岔道出现我也不走，毫不疑惑。这个走得太快了，快速成佛的方法太美了。
这还简单
啊。对啊，是功德三种，有三种回向，何等为三？为过去空、当来空、现在空。这种功德呢，人做功德都是有三种，哪三种啊？过去做功德，现在做功德，未来做功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法通三世，过去无量诸佛，现在无量诸佛，未来无量诸佛，其实都是这么修的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这部经学会了，你可以说，注意哦，这部经不是只在咱们世界适用哦，你到任何一个佛土都适用。你学好了，心中有底了，到哪里，我都可以讲哦。
先定好去掉。
对，这种功德有三种，所以有三种回向。什么为三呢？为过去空、当来空、现在空。也就是说，过去我做过很多功德，你现在放下，不要老是记着自己做的功德了。特别老年人喜欢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因为老年人实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自己不成功，老年什么干不了了，就回忆年轻时候的成功。当你老是讲自己的成功的时候，就说明什么？你已经是失败了。如果你一直成功，还需要再说吗？如果你听一个人老是讲他的过去的辉煌，不用说了，那就说明他现在不辉煌了吧。他现在要辉煌，显得过去不辉煌，他过去都不好意思提。
对，谁早提早卖他们。
对，所以老是自吹自擂的人一定是自卑的人，一定是不成功的人。嗯，所以说过去已经过去，放下。当来空，未来将来会做功德。你说还没来，没来不要，你先定好，其实将来我做了功德，我也不贪恋。这是先表明态度啊，虽然还没功德，但是咱先有个态度。嗯， 现在空，你现在正做的再是空，包括咱们现在，包括咱们刚才讲的，我们现在做功德，将来有果报，你也不要贪求那个果报，也放下，不要贪求。贪求的意思就是放不下，太执着。你知道有这个果报就行了，是吧？人有善因，将来必然有善果，知道就行了。你不要天天光贪求。有那么时间干点别的也好，是吧？你天天光想着，哎呀，我将来有多少功德，关心有什么用呢？有这个时间，多去念念经都比那好。所以说，一贪恋就影响人修行了。这是三种，就是从时间来讲的三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种功德相全放下。下边无有回向者，亦无回向法，亦无回向处。这个就是三轮体空，布施有三轮体空的布施，回向也有三轮体空的回向。为什么叫三轮呢？就是回向的能回向的人，需要回向的法，还有回向将来功德到哪儿去，成就什么样的境界，这是什么三种，也就是能所和能所中间的那一个法，这三种。没有能回向的人，也没有所回向的法，也没有所回向的对象。还是一句话，这个就是叫人放下。你觉得自己做回向了，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学了很多法，人容易傲慢，这个功德就成为一个绊脚石。所以要把这一念放下。一无回向法，不要老是觉得我学了多少法，你看我甚至大回向你我都学会了，你会吗？看我都有功德啊，这一念一起是罪过了。所以学了这部经，学会心空无助就好，不要老是骄傲。关键是这个骄傲，所以叫人要放下。还有一无回向处，知道发了愿我要成佛就行了，不要想着你看我都发愿成佛，你发愿成什么呀？阿罗汉？哎呀，太差太差，看我都要成佛。你看傲慢就起，主要是去掉这个傲慢心，这个傲慢是个障碍。嗯，那么你这样三轮体空，能所还有中间的法全放下，做了等同于未做，心空无助，这样又成就了功德，又没有一点过失，这才是究竟的佛果。佛陀一定有功德，一定有果报，但佛又不贪恋这些功德果报，所以佛永远清净快乐。无论善法恶法都不成其为累赘。我们众生呢，往往是恶法多善法少，所以轮回生死。阿罗汉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他们善法多恶法少，但有的时候可能还贪恋那些善法，最起码也是一点累赘呀。到了佛那里，善法恶法都不称其为累赘，都放下。对佛菩萨来讲，恶法绝对不做，善法呢做了等同于未做。哎，注意哦，我这个地方讲的很重要，我千万不要认为讲错了，怎么善法就一定不做啊？不，怎么恶法就一定不做，善法还做了等于未做啊？应该善法都能做吧，做了还等于未做，不是这么说的。佛菩萨绝对不会作恶的。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一句话，大家一定注意，就是以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心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非常关键，这句话一定是善法， 佛菩萨一定是行善积德，不会做坏事的。你说难道说比如说有个人该杀了他也不能杀吗？如果他该杀，为了救人而杀，他还是善法呀，他还是善法。佛菩萨一定是行善积德的，但行了善心里不执着于善，那恶法呢？恶法绝对不做。这个地方不要起狂禅啊，觉得你看你又讲偏了，恶法怎么不做呢？恶法就是不能做。佛菩萨心里肯定是广度众生，不会真正的危害众生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念，通过来检讨自己学佛是什么事，是邪。你现在学佛了，你的心还有没有危害众生的心念？有没有？要有就注意，这一念就是魔念，是很可怕的。不要再打讥讽、打口如禅说做了等于未做，烦恼即不提嘛。别胡说八道，烦恼即不提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叫你打人骂人杀人放火然后说这是菩提啊，这就是佛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因为现在有个人就在这么说，很可怕。行善积德是世间法的圆满，而把这个善也放下，这是出世间法的圆满。所以佛菩萨是世出世间法都圆满。比如在咱们世间来说，什么才叫做的最好啊？肯定是行善积德才是在世间法是圆满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光行善积德不能了生死，但是从世间法来讲，人行善积德，大家注意没有，即使坏人他也觉得行善积德的善人好人，坏人也不喜欢坏人，是不是？
是
是是。你看那个坏人看到别人老是骗人他也生气，
是，对。
当然了，你他虽然是坏人，别人再有个坏人来骗他呀，他也不愿意干。所以谁都不愿意见坏人，坏人也不喜欢坏人，所以做好人是占便宜的啊。那么世间法行善积德，这属于圆满。出世间法呢，把这个善念放下。注意，放下不是不做，就是说做到等于未做，
不执着，
不执着。那么这个样子就圆满，就能成就无上的佛果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边回答问题。这里我们来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好，感谢大家。
好，感谢师父。
今天就到这里。